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47集。安娜的怒火刚才来得很快，现在同样飞快地平息下来。她发现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柔软的东西，更像是前面这个姑娘刚才回头去看斯雷特篷车时的那个眼神，让她为之动容。
我不喜欢这样，
她说，
但是我必须得这么做，总而言之，这件事得完成。
她又上前一步，确保安娜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所以别给我捣乱。
安娜一头雾水，她目送那个女生离开，今天的一系列事件让她的心灵很受伤，她依然没有找到答案，而且比之前更加摸不着头脑。她心里有个小小的怀着希望的声音在催她回嘉年华去，去和斯雷特谈谈，把她的问题提出来，然后相信她的回答。然而他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在让那个小小的声音闭嘴。他回家了，他想洗个澡，把今天上午那场糟糕透顶的比赛从头发上洗掉。他想坐在床上重温昨天夜里的情景，他怀疑自己实际会做的是把冰箱里所有的垃圾食品都拿出来大吃一顿。不过等他踏上家门口的车道，才意识到自己想要静一静的愿望破灭了。父母的车停在那儿，他们已经从婚礼上回来了。他开门时听见康纳低沉的声音，于是反应过来大家都在。哦，好吧，或许他可以偷偷地溜回房间，忘掉冰箱里的零食，还有他的肚子咕咕叫了，仿佛在提醒他，他还没有吃午饭呢。这点小小的愿望也迅速破灭了。
安娜，请你过来一下好吗？
妈妈的语气还算和蔼，不过安娜感觉到了令人不安的苗头，尤其是接下来爸爸轻声说，康纳，你回房间去。康纳抗议起来，不过妈妈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坚定地说，
我觉得他应该留在这儿。
安娜感觉自己就像监狱里的死囚，正走向执行死刑的殿椅，尽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处死。安娜慢吞吞地走进厨房，另外三个人都在那儿。
什么事儿？
他问。
出什么事儿了？
他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是外婆出什么事儿了吗？外婆很好。
妈妈安慰他，可是安娜并没有得到安慰，因为妈妈接着又说，
我们关心的是你。
妈妈坐在桌子旁边，表情很严肃，爸爸则站在水池边上，胳膊抱在胸前，眉头紧锁。不过安娜的注意力集中在康纳的身上，她靠着厨房的台面，似乎对眼前的场景很得意。
你说什么了？
她问他。
别怪你哥哥，
妈妈说，
他做的对，对。
安娜，爸爸用警告的语气低声叫他，他咬紧牙关，努力压住涌上来的怒火。今天的倒霉事接二连三，此刻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场面了。
你哥哥是担心你。
妈妈接着说，安娜只想歇斯底里的哈哈大笑，好不容易才忍住，她强迫自己一言不发。
我不得不说，从他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妈妈摆弄着面前桌子上的茶杯，但是并没有喝，相反她用母亲特有的眼神盯着安娜。
是真的吗？你有男朋友了？
没有。
安娜没好气地回答。妈妈瞥了眼康纳，她一脸的愤怒。
那你说这算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问。
不关你的事儿，
安娜。
这一回爸爸的声音更像是在吼了。安娜闭上嘴巴，不过仍然瞪着哥哥，她不敢相信他居然会告他的状，亏他还为他保守了那么多秘密。好吧，他再也不会帮他了。
好了好了，
妈妈摆摆手，想要平息兄妹之间的紧张态势。她站起身，挡住安娜的视线，让她看不见康纳，巧妙地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康纳告诉我们，你和来镇上巡演的一个男孩子走得很近，他叫斯雷特，是吗？
他回头向康纳求证，康纳忙不迭地狠狠点头。
就是这个问题吗？
安娜尖锐地反问。
要是跟我在一起的是达伦，还会有这场全家出动的干预吗？
问题不是这个。
妈妈耐心地回答。
问题是这小子在这儿过夜了。
爸爸爆发了。
而且是在你的床上。
屋里陷入了沉默，妈妈叹气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她闭上眼睛，用鼻子深吸了口气。显然这次谈话并没有按她设想的方式进行，不过隐藏在沮丧背后的是失望。等她重新睁开眼睛注视着安娜时，这一点已经很明了了，她很失望。安娜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他想道歉，想逃走，想躲起来，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性，爸爸妈妈说的是性，还有哥哥居然这样在背后给他捅刀子，他杀他的心都有了。
什么也没发生。
他咬着牙说，他朝边上晃了一下，于是又一次看见康纳得意的表情。
我邀请他过来，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因为康纳走了。
让安娜气恼的是，这番话并没有产生她所希望的效果，康纳的表情更惹人厌了，但他并没有畏缩，也毫无内疚之色，而爸爸妈妈也没有喊一声什么或是康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
不，安娜，
妈妈一边摇头一边说，
这并不能成为你的理由，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让康纳回家，或者你也可以邀请甲或者吉玛过来，或者去他们家，可是你选择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没错，你的确利用了这一点。
安娜想要插嘴，妈妈继续说，
你知道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允许过你跟男生单独待在一起，
而且是在你的房间。
爸爸咆哮起来，安娜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一直是妈妈在说话，可是安娜现在开始怀疑那是因为爸爸气坏了，妈妈怕他会大发雷霆。乍一看去，他似乎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靠在水池边上，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可是胳膊尽头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紧得连手上的关节都发白了。他似乎在竭力克制胸中的怒火，所以才会短暂而又激烈的爆发。
康纳有没有告诉你们他还做了什么？
安娜问道。这句话让康纳警觉起来，不过妈妈似乎并没有在意。
别转移话题，安娜，我们在说你呢。你伤害了我们的信任，你没有遵守我们的家规。
我们并没有关于男生在这过夜的规矩啊。
安娜抗议道，
那是因为我们默认这压根儿就不用说。
妈妈立刻反驳，她的语气里第一次流露出愤怒。
安娜，你被禁足了。
安娜本能的反应是说这样不公平，但她咽了回去，反抗也没有用，可是她不能被禁足，不能被困在家里，现在不行，因为康纳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斯雷特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不过想到斯雷特今天下午看见他和那个神秘女孩在一起之后，安娜对他又感觉不确定了，他有了戒心，不过禁足将使他几乎不可能探明真相。
多长时间？
他用沙哑的声音问。他为自己祈祷，
心里想着一天最多两天。
我不知道，
妈妈严厉地说，
我现在想的是永远，当然至少这一周是肯定的。
妈，
安娜，行了，这是你自找的，还有你也不用这么得意。
妈妈一边说一边扭头犀利地看了康纳一眼，
你今晚哪儿也别想去，作为对昨晚的补偿，你应该在家的，要是你在，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康纳的表情非常生气，他咳了一声，急得语无伦次，但是安娜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她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康纳不能出去做蠢事了，比如被人刺伤。要是他像他一样被关在家里的话，至少今晚是安全的。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我要禁足一星期，而他只有一晚上？
别跟我争论，安娜，否则就改成两个星期。
这不公平。
我根本就不应该被禁足。
康纳恨恨地说。
我都快18岁了。够了。
爸爸吼了一声。他俩都安静下来。
你们真是不懂事啊，你俩都是。我们为了养活你们忙得累死累活，还不是为了让你们的日子更好吗？行了吧。
大家都不吭声了。安娜羞愧地盯着地板。
你俩走吧，别让我看见你们。
妈妈疲惫地摇摇头，最后又说，
回房间去，晚饭好了，我会叫你们下来的。
一开始安娜没动，她在心里挣扎着，想着要不要再去争论一番，试着哄哄父母开心，减轻对她的惩罚。可是康纳立刻从台面上跳下来，大步流星地从她旁边经过，使劲地推着她走到门厅。她只好迈开了步子，她跟在她后面爬上楼梯，在最上面一层追上了她。